我们从基础建设起，我就给大家讲清楚。于摇篮重启的罗德也有牛群、羊群的想法，那里容不下他们，因为他们财务甚多，使他们不愁长居。当时迦南人与利比人在那里居住，亚伯兰的牧人和罗德的牧人相争。亚伯兰就对罗德说：“你我不可相争，你的牧人和我的牧人也不可相争，因为我们是不认的。胜利不都在你眼前吗？请你离开我，你向左我就向右，你向右我就向左。”罗德举目看见约旦河的全平原，直到索尔根，都是滋润的。那地在耶和华未灭所多玛和摩押以前，如同耶和华的地，也像埃及地。于是罗德选择约旦河全平原往东迁移，他们就一起分别了。亚伯兰住在迦南地，罗德住在平原的城邑，渐渐我已讲知道所多玛。所多玛人在耶和华面前最大的恶行。好，我想这些经文开始读到这里。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一段圣经是大家很熟悉的，大家都知道，神呼召亚伯拉罕，出了家的主儿，要带他到应许之地。那么希伯来书作者告诉我们，他出去的时候还不知道往哪里去，后来我们晓得。原来神给亚伯拉罕的地乃是迦南地，那么神叫他离开父家，还有本地，不光本地本土还有故乡。那么往神所指示的地方去，但是很可惜呢，我们知道说，他虽然亚伯拉罕虽然认识神，但是只是一半。神叫他老离开父家，他带着父亲；神叫他要离开本族，结果他带着他的侄子过了。所以我们知道，后来亚伯兰和罗德就到了迦南地。但是我们知道，神叫亚伯兰离开的，直到有一天亚伯兰没离开。虽然当时他去的不是一半。但是最后，那个亚伯兰的生命成长的时候，神一定要让亚伯兰经过断难的过程。我们相信，当时亚伯兰离开家的时候有70岁，虽然一面过着信心生活，但是另一面多少有几分的惧怕，所以他就带着女性人落入了陷阱。也许他会想到，如果在路上和中国的怎么办？他有75岁。所以带着罗德到安全。所以今天我们所谓信心的道路，一半是凭信心，一半呢，我们未雨绸缪，我们先有打算。那么这就是罗德所带着的。但是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如果谁说要分开，迟早要分开。当你舍不得分开，那个分离的痛苦是不能忍受的。但如果一个孩子长大了，他迟早要搬来。所以我们看见神就在亚伯兰身上做了断奶的工作。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亚伯兰和罗德虽然迦南地很大，但容不下他们两个人。所以最后呢，圣经告诉我们，亚伯兰牧人和罗德牧人相争。那么亚伯兰就对罗德说过，嫁入我，那么按照那时候的规矩来说，应该是亚伯拉罕是年长，他有第一优先，他可以先回去， 我们中国人有一句话叫先下手为强。那么现在呢，亚伯拉罕他可以先下手，他不下手，他让他侄儿先下手。那果然呢，他侄儿非常一点都不客气，他果然选择了最好的一块。所以我们读到罗德举目看见约旦全平原，直到索尔。这个约旦全平原呢，就是昨天晚上我们所说的，从死海一直到加利利海，那个整个的河谷呢，实在说来就是约旦。我们说那个时候亚伯拉罕跟罗德是在伯特利附近，那伯特利呢，可以说是在耶路撒冷往北边不远。你记得雅各呢，就是他在伯特利那天他在那里梦见了天梯。那么就是那个地方，如果天气好的话，一点都不错，你能看见整个的约旦和平原。那我们说过，这个约旦和平原，实际上约旦河谷呢，乃是大列国里面一部分。我们说过，这个地球啊，如果这个地球像我们一样列国的话，那么这个地球的脸上呢，有一道很大的疤痕。这道的疤痕呢，是从土耳其一直延伸到非洲，大概3700英里那么长。那么这样的伤痕呢，到了以色列可以说是到了最高的。意思是说，如果你想知道这个伤痕有多深，最深的地方就是死。但是呢，你往上走的话，就在这个加利利海和死海中间。那么我们知道是从水平面以下200公尺，一直走到水平面以下400公尺。所以那个河谷呢，是一路下滑，一路往下走。用约旦什么意思呢？约旦就是想象的意思，一路上是想象的。当你在这个象征时候，我们知道是在海拔以上，很高很高，可以说这个家里最高的一个。但是呢，如果你从高，从这个约旦，如果你从黑人山，然后到了黑人山下，一路上下来，你发现所经过的这个约旦河谷是一路的方向。但是呢，圣经说他罗德所看见的是约旦河全地的东西。那么下面说什么呢？下面说直到索尔。那么今天考古学家告诉我们，索尔在什么地方呢？索尔就在死海最南端。这个死海，今天的死海往南端有一座城，现在考古学家证明说，那个应该就是索尔。然后呢，在这个索尔附近的平原，就是圣经里说的岩谷，或者是金地，两个都可以，实际上是一个地方。如果你读创世纪的话，叫西定谷，西是西边的西，定是定国的定。那么西定谷呢，也是叫做岩谷。你如果读到《列王纪上下》所讲的岩谷，那么我们知道，其实呢，就是那一带。所以那一天的罗德，当他天气好的时候，他看见约旦的全平原一直到索尔，那圣经说都是滋润的。都是滋润，所以我们知道那个时候的约旦河比现在我们所知道的约旦河不一样。那个时候的约旦河的确像长江大河，我们怎么知道呢？如果你仔细读这个圣经的话，等到约书亚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个约旦河的水啊，是停在什么地方呢？那个我会指给大家看，停在一个地方叫亚当，亚当都是人名，亚当也是地名。那么你记不记得有一个人，他名字叫雅各，他从这个他舅舅那里拉班那里拉带亚当回来的时候，你记得吗？神就在雅各肚子口那个地方和他摔跤。那么那个地方遇到冰冻日了，神呢就遇见了他，从此以后，也这个雅各呢，他就很缺。他离家的时候，他过约旦河，他说我哪里嫁不过约旦河？但他没有想到他回来过约旦，不是过约旦，过冰冻日河。 那么到了四十九过的亚伯格，但是等到回来的时候，我们知道亚伯是蛮山的过来，他的回答在那里他遇见了我们叫做那，所以那个地方就叫做金鱼了。如果大家今天顺着亚伯格一直往约旦河走，事实上亚伯河呢是约旦河的支流，是往东流的。所以如果大家顺着那个支流一直到了这个约旦河的交口跟汇口的地方，那就是亚当城。稀奇的很。但是到约旦以色列国过约旦河的时候，过约旦河圣灵告诉我们，那刚好是冬天的时候，刚好是泛滥的时候。所以约旦河呢，那个水涨得很大的时候，圣经告诉我们，那个水呢就停在亚当城，然后他们就改变。所以并不像今天大家所想象的约旦河，以为约旦河那么小那么窄，所以有的地方你可以涉水而过，你根本就可以走过去的。但事实上哪有？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并且告诉我们说，当罗德拣选约旦河，当他看见约旦河全平原，知道所有圣经后，都是滋润，一路上都是滋润。意思就是说，因为有约旦河的缘故，所以呢，尼罗河怎样叫两岸成为滋润的地方？那么我们知道，约旦河也是。所以大家今天要记得。如果大家有可能今天到以色列去，如果你看见约旦河，我还永远记得很清楚。我记得我们第一次到以色列，我有一次到以色列呢，是飞机先到约旦的阿曼。因为越要到，如果是到约旦阿曼没有多久的地方呢，你就到了尼波山。所以呢，我们第一站就是弟兄姊妹就登上尼波山，就像摩西一样，我们希望看一看这样。不过我很失望，那天天气不好，而且现在空气突然，所以呢，我们没有愿意看。摩西呢，他120岁，他能看见整片的江，所以可见他没有白内障，他的身体非常的健康。那么而且没有污染，所以他能看见整个的江，虽然他不能够进去。所以第一站呢，我们很自然的就到了尼泊山，然后下面呢，我们知道旅行团安排我们。在耶利哥的附近，我们就过了约旦河，过了约旦河，我们就到了。那弟兄姊妹，你能够想象到我们心中的兴奋？因为以色列人漂流了40年，最后进江南就是从那里经过。所以打开读圣经的时候，尤其是美国人，他们读到约旦河，感觉里面的那条河应该像长江的，不像密西西比河一样。所以呢，等到这个向导告诉我们说，再过几分钟我们就可以看到约旦河，那我们非常非常兴奋，我们讲终于我们可以看到约旦河。但是呢，等到你真的经过约旦河的时候，那么和我们在台湾所看的水沟没有那太大的。如果大家到了台北的新生南路，你知道早期的新生南路的沟的最多就不过是那样的情况景致，然后水是非常非常浑浊的，那么低的地方呢，你根本可以涉水过去。所以有的人说这有什么稀奇？这个都是圣经呢，他忘记了。今天的约旦河和2000年前的约旦河，和3500年前约书亚河的约旦河完全不一样，那景观完全不同的。你看见吗？今天的约旦河是因为那块地受咒诅的情况，所以我们一定要记得根据圣经。我们知道，因为神和以色列立了约，那个约是有条件的约，那个约呢，两道都为天上之神签上的字，意思就是说，如果以色列遵守这个约的话，所有的祝福都要领到。但如果以色列违约的话，他们签字了，他们是立的。那么这些所有的这些咒诅就要用到它。所以弟兄姊妹，根据那个约，如果你仔细去读的话，你看见说，结果没有想到以色列那个约。你记得他曾经有一次说，定他十诫，定他十诫，愿流的血归在我们和我们子孙身上。 所以当你读到这个生命记的时候，你再来回约，不光是拜偶像，你再来回约更重要的，去得神给人类最大的礼物，那就是耶稣基督做我们主。所以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你看见果然就像圣经里所预言的，他们像皮球一样从外国里面被抛来抛去，这的确果然是。那么就在他们离家的时候，整个迦南地慢慢就变成所以等到审判到了特别最近，到了这个过去100-200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你就会怀疑这个难道是有男女之地吗？到处都是一片荒原，因为那个时候根本连秋雨春雨都没有，你看看。所以圣经告诉我们，等到神要率领以色列回来的时候，有一个征兆，就是春雨秋雨就回来了。那么你但凡你也觉得这个也太神奇了吗？怎么会神的审判这样临到他们？到时候这个春雨秋雨也没有了，而且约旦河越来越小了，并不像圣经所说的长江大河。那么这里面有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常年这个迦南地自从神把他们抛到全世界各地以后，那么整个的迦南地就荒芜就荒芜了。那不是如此，然后呢你看就是许多人人祸，那么最后很自然就影响了他的生产。我举个简单例子，我们这是受啊和这个生态发生很重要的关系，受和鱼也是发生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出来，为什么到了这个以色列还没有复国以前，如果你到以色列去看的话，那根本是蛮荒芜之地。所以很多人不是听到那里去，信心就摇动起来。难道莫非这个神的话不准确？不，神的话是完全准确。但是你要记得，今天已经经过了差不多1900年，以色列常年在外面漂流。他们的故乡已经完全变成荒芜的地方，已经变成荒凉的地方，已经变成空虚混沌。这就等于说，经过神的审判，因为他们已经落在律法的咒诅之下。所以你看见吗？这一块的地好像都受过咒诅一样，包括迦南地在里面。你今天迦南地已经不再像早期的样子，早期样子根本不能看。那么最重要的原因，一部分跟树发生关系。那么你记不记得，这个70年，根据耶稣预言呢，这个圣殿呢，这块石头不能再这块石头上。那么果然，过70年的时候，我们的罗马提多太子就带领过军兵呢，就围攻耶路撒冷。那么当他们在围攻耶路撒冷的时候，刚好是预比这里过预言的时候。那么然后以色列人就人山人海的就往这个耶路撒冷集中，那么这些事情呢，他们就稍稍过，他们觉得非常不可思议。当兵荒马乱的时候，是大家逃开不行，所有的战区你离开越远越好。但他们不懂的一点就是，为什么这许许多多的犹太人他们反而往耶路撒冷集中，唱出他们要来过节？他们这个民意是来说什么的？他们实在是不明白，所以最后他们下一道命令说：“好，我们就所有城门通通打开。”那么当城门打开的时候，他们逃过好多的接触，他们那个时候知道主耶稣在橄榄山上所说的预言，说到的时候你们要赶快逃到山上，所以他们就根据主的话。就在那个时候，他们趁着城门打开，以色列犹太人要进行过节的时候，他们就从里面逃出来了。就包括什么呢？就包括是约翰在内，使徒约翰在内。结果从那个时候他们逃出来了。没有想到那一次的逾越节是这些犹太人他们最后一次，然后敌人进去屠杀他们，然后把圣殿烧毁，烧完了以后，他们发现做了一个错事。因为许多的钉子很多很多，结果都融在那个石头上面，石头跟石头中间， 所以好像一个命令说，把所有的石头都撬开，把里面金子银子拿出来，我们不要石头，我们要金子，要银子。因为这个缘故呢，果然像耶稣所预言的，一块石头不留一块石头，没有一块石头叠在下面的石头上。你看我们这句话是多么准确。那么根据历史学家告诉我们，那一次这个躺在卧在敌人屠刀之下，没有一个是幸存，全部都是无辜。因为基督徒他们能够逃避一个大灾难，因为相信我们主所说的预言，他们从来不错。那那次的一个，那次的罗马，他们为了要把犹太人攻下，逼得花很多，付了很多很多的攻势。那怎么办呢？物资不够，物量不够怎么办？他们下一个命令就把整个这个橄榄山上的所有的树都能砍光。那大家如果今天到橄榄山去的话，橄榄山是保护区，是非常生命非常茂密的地方，很多很多橄榄山。很可惜，就是那些橄榄树不知道多少年了，那一次全部一起烧光，一直都一起砍光。为什么呢？把那个树拿下来的目的呢，就是要用各种工具为了扩大生产，那最后。